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，
我这两天几乎两个晚上都没有睡觉，两天都没有出去，实在是许多的事情烦恼，除了这个电脑以外，另外就是家里面有些事情。我们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，即使是同一个题目，你可以有千百种不同的想法，就是最后一刻钟的时候，神要我怎么讲，他启示我，所以我今天讲章也不怎么看。我礼拜五晚上回家，我花了礼拜五晚上就整个晚上在那边把电脑想要把它毒消掉，因为我有一个程式找来了是可以消毒的，但是那个程式是不要钱的，所以不很好用，你一定要坐在前面，他找到一个毒他就问你说你要怎么办，你要消掉它还是要这样。哇，我就必须要坐在那个电脑面前，他找到一个我就说你把它 delete 掉，把它消除掉，然后他才会继续把毒消完了就重新启动，然后再消一次。但是重新启动的时候，然后又很多问题来问题去，我就发现真的这个电脑呢，居然我们的人的脑能够想出来，这电脑是非常复杂的东西，你就知道创造的神他是用了多少的心血在我们身上。为什么神会花了5天的时间创造了所有的东西，然后第6天的时候才造人，造完人了以后他就休息，他有他的道理。我自己得到许多的启示，譬如说我的女儿要结婚的时候，她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，包括我跟玲玲也常常过去，还有我的儿子也过去帮他们小两口子准备新家，这边油漆，那边换地毯，这边做院子，那边叮叮打打敲敲，为了什么？为了要结婚，所以要有个准备。就好像神创造了所有才创造了人，让人来享受一样。后来我的女儿要准备生孩子了，又是来一次买小床，买小衣服，给小孩子的房间要装这个要做那个，就是要准备迎接这个新的生命来到。我自己呢也是对于电脑我一向是蛮会用，但是碰到病毒的时候就常常问题就出来了。那么基本上原因是这样，第一个原因是我舍不得花钱，如果说我花钱花个几十块一个月，那么他会帮我电脑弄得好好的，他会帮我保护住，把它毒有毒找到他自己就消掉了，而甚至可以把它定到深更半夜的时候它自动来消毒都可以，但是每个月花几十块钱我们舍不得，所以我们就找了上网去找软体来 free 免费的杀毒的软体，找到很多，我就开始用它，结果每一个软体花了1-2个小时把毒找出来了，然后我说你把它取消掉，把这些毒通通消掉，结果他跟我说对不起，你没有交钱我不能帮你消，你如果要消掉请你上网付费，所以我就再找第二个，所以花了很多很多时间。我就禁不住就想到说，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常常会碰到许多事情，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会受到病毒的侵害，甚至于常常我们跟人的关系，当然了我们跟神的关系那又是另外一种关系出了问题。我以前就讲过这个信息，就是八福的信息，就是主耶稣的登山宝训，他然后他讲了八福，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，他说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，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，中间有一个就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女。以前讲过，但是今天我还要讲这个信息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。摩西他 带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的时候，他上了西乃山上去，他去领受神的十诫，那个律法，那个十诫的法版，这是上帝所赐给他的。耶稣上了加利利山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讲的登山宝训，结果他颁布了新约的律法，就是八福，就是八福，这个是爱的律法，这是蒙福的管道。感谢赞美神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旧约是神是公义的神，新约神是慈爱恩典的神，旧约是律法时期，新约是恩典时期。感谢赞美神，我们活在这个恩典时期。使徒保罗他对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说，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。让我请问您，您觉得基督的心是什么心啊？你们愿不愿意随便讲，你认为基督的心是什么心啊？爱的心，圣洁慈爱，是，这都对，这都对。我们可以总括一句话，其实基督的心就是八福，他就是要我们得福。这八福能够在我们生命中能够带我们到一个不一样的境界。我常常喜欢讲说，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但是因为我们生命中心思意念受到许多的病毒，我们没有办法活出神儿女的样式。譬如我打一个比喻，有一个老鹰的蛋被生在野地里面，结果就跟鸡蛋一起孵，孵出来的时候小老鹰跟小鸡没有什么差别，渐渐长大的时候小鸡都笑这个老鹰啊，哎呦你长得好丑啊，你有没有看过老鹰啊？老鹰它长得很慢，它不像小鸡很快就羽毛就长起来，就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到处吃东西，哆哆哆哆哆。而这个老鹰呢，它很久才会走路，甚至长得很难看，很久毛才会长起来，所以它被其他的小鸡笑。而这个老鹰，小老鹰活在鸡群里面，它也不快乐。直到有一天，它慢慢长大的时候，羽毛丰满的时候，它仍然是像小鸡一样，哆哆哆哆叽叽叫。直到有一天他看到有老鹰在天上飞，然后飞下来的时候，他看到那个老鹰是跟他一样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学飞，他就飞像老鹰一样， soar like eagle， 也老鹰就高飞了。我们的主耶稣他赐下登山宝训，赐下八福，他从来没有说你要虚心天国就是你的，你要谦卑你就能怎么样，你要使人和睦你就能怎么样，你要为义受逼迫你就可以得到什么。主耶稣从来没有这个意思，他的意思是说，你如果是我的门徒你就应该是这个样子，你如果是老鹰你就应该像老鹰一样能够飞起来，而不是像小鸡一样在地上哆哆哆哆。我们如果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就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来。今天我要讲的就是使人和睦的人必称为神的儿女。我第一天晚上睡不着觉，因为我在处理我的电脑，昨天晚上我也睡不着觉，倒不是因为处理我的电脑，而是因为我为了要讲这篇道，神指责我，神说，你说使人和睦，你自己有没有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？我说神啊，我们不可能做得到，我们不可能叫每一个人都喜欢我吧，我不可能叫每一个人都和好吧。神说没有啊，没有要你每一个人啊， 你有没有跟你的太太和睦？哎呀，因为这两天呢，当然一方面因为我电脑的事情还有其他的事情，我跟我太太的关系很紧张啊。当我半夜想要睡觉睡不着的时候，这个念头一直在我心里面，神启示我说的很明白，就好像圣经上面讲的，他说你如果带着祭品带着祭礼要去神的殿，在神的面前你要向他献祭的话，但是你看到你的弟兄你跟他中间没有和睦的话，你何必，你用不着来去向神献祭，你倒不如把这个祭品摆下来，你先去跟你的弟兄去跟他和好，去跟他和睦，然后你再来献祭，这才有果效。因为神他不是贪图我们的祭品，神不是说要我们烧多少牛给他，烧多少香给他，或者是奉献多少钱给他，或者是怎么样的称赞赞美他，而我们看到人就讨厌这个讨厌那个，跟那个合不来，跟这个合不来，这个失掉的意义嘛。而另外一个关系，实际上这一个小故事，圣经上面讲的这一段的教导有另外一个故事，就好像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如果说我们来敬拜赞美的，甚至我们向神献祭的时候，比如说我跟酱发生了口角，心里面有了疙瘩，那么我老远看到他我就躲，我就希望不看到他。哎，我们真有这样子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有的时候你很不希望看到那个人，老远你就躲开，或者是装着没看见他，或者是赶快把手机拿起来打电话走过去没看到他，或者是低头就拿着东西看着走过去不理他，这不是神所喜悦的。假如说我跟这样子这个情况的话，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，然后我也不理他，他也不理我，然后我站在神的面前把我的祭品放下来，然后我在那边这样也听不到我在讲什么，他老远躲得我远远，他以为我在咒诅他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他以为我在神的面前告他的状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主耶稣说，带着礼品带着祭品你到神的面前，你看到你的弟兄姐妹，你跟他有了记恨，有了苦毒，或者是有了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你要先跟他和好，再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昨天晚上我睡到半夜，我跟他说我跟我太太有些争执了，所以他去睡到另外一间房间去了，所以我就半夜爬起来就钻到他的被窝里面去了。我太太吓一跳，睡啊，我说是我还有谁啊？因为我自己知道，你知道使人和睦的人啊其实很不容易做到了。我譬如讲我们夫妻吵架，我以前常常讲，你去听，你去排解夫妻吵架，你会发现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两个讲的都有道理，而且都是从他的角度来出发的。你要想想看，假如说夫妻吵架或者人与人之间有了纠纷的时候，假如我今天明明知道是我错的话，我不可能跟他吵的啦，对不对？我一定是讲对不起的，对不对？假如我做了很糟的事情，对不起他的事情，或者是我亏了多少钱，我不可能去跟我太太吵，我不可能跟另外一个人吵，就是因为各自以为有道理。所以使人和睦呢，这很不容易。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先要来与人和好。你怎么与人和好呢？我们总认为自己是对的嘛，所以我们总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讲那是他不对，但是呢从被跟你不和好那个人他有另外一套想法的时候，所以你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别的，讲道理而不是真理。对于神来讲，神没有道理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我也要跟你们讲，我们假如与人和好，我们自己先要与人和好，不是说跟人家把道理讲清楚。我自己以前跟我太太吵架最常出的一句话就是说，你讲不讲道理， 你听我讲这个道理，对不对？与人和好或者使人和睦，与人和睦不是讲道理，与人和好是要讲爱。所以在我们生命中间呢，你会发现，如果说你去排解一个纠纷，你要使人和睦了，你不要讲道理。尼托森这一点他做得非常好。尼托森手下有一个爱将，不应该讲是爱将，有一个姐妹，一个同工，一时忘记他名字了。这个姐妹呢，每次尼托森的家庭教会有什么出了问题要排解的时候，都是找这个姐妹去，因为这姐妹有一个从神来的一个恩赐啊。他去人家家排解纠纷，或者是两家人，或者是夫妻排解纠纷，或者是跟孩子排解纠纷。当然了，到你家的时候你就一定抓了我，要跟我讲那个人多不是，我才是，对不对？但是姐妹就说，哎，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，他就两边一抓，一手一抓，他就跪下来，他就开始哭啊。哇，他真是爱人的心爱到这个地步，他就开始哭啊，然后讲神的爱，讲神在我们身上的祝福，讲神的恩典，然后讲我们人怎么回应神。使人和睦不是说为人家排解纠纷，或者是说啊跟人家啊做和事佬，或者是和稀泥，或者是息事宁人。你知道，我有的时候看到有人为人排解纠纷，有的方式是我很不赞同，我很不阿闷，就是比如说啊，再用你这例子好了，叫你跟你太太吵架，吵得不可开交，然后叫我去排解纠纷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先跟你太太跟他聊一聊，那你太太一定讲你很多的坏话，对不对？你多不好多不好多不好。那么我一般我要息事宁人是怎么做呢？没有错，哎呀，你讲的真对，这个将不是人，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就附和你太太，然后你太太就心里面得到安慰，这叫息事宁人。这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式使人和睦的。因为有的时候我也看过有这种事情，也有发生过，当我们排解人的纠纷，家庭夫妻之间的纠纷的时候，跟太太讲先生的不是，那太太就高兴了，跟先生讲太太的不是啊，先生就高兴了，然后暂时解决了问题了，然后再踹他两下，再哄他两下，就解决了问题了。但是过了哪一天，不知道他们俩又吵架了。啊，这个于牧师讲的，你这个人就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，哇，变成我在那边挑拨是非了，实际上是为了息事宁人。这种事情我看过很多，听过很多，就是因为使人和睦用的是人的方法。如果说我们用的是人的方法，我们息事宁人，我们做和事佬，或者是和稀泥，如果我们用人的方法来使人和睦，我们得到的朋友也是所谓的啊世上的朋友，或者是酒肉朋友，而不是患难之交或者生死之交。当然了，我们求神给我们聪明与智慧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做。我们不是说一定要让对方知错，或者是要把对方说服，而是说我们要用爱来爱他。我们先要与人和好，然后我们要使人和睦，但是最重要我们要与神和好。我们的神他是使人和睦的神。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人很多龌龊的事情，很多不和睦的事情，但是当你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要想想看，圣经上面说神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 便借着十字架死两下归为一体。所以我们的神他本身是就是一个使人和睦的神。圣经上面以赛亚书讲得很明白，他说神他是和平的君，永在的父。什么叫和平？因为你如果去看圣经英文本的话，使人和睦的人他叫做 peacemaker， 他是和平的人，他是使我们的生命中不要有很多的摩擦，不要有很多的对立。我们看我们人类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每一个人家，你去看圣经好了，从头开始看，人类第一个家庭有没有和睦啊？亚当夏娃也没有和睦。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，然后互相指责，是那女人要我吃的，对不对？推卸责任，我相信他们就发生了很多不和睦的事情。然后他们生的第一对孩子亚伯该该隐也是不能够和睦。上次我在老人家的聚会讲过，稍微讲到一点，亚伯献的是牛羊，该隐献的是田地的出产。其实有的人说，其实该隐献的还比较更多的更多，为什么？因为亚伯他去县城去找的、抓的、杀的，然后该隐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耕种田地出产。为什么神喜欢亚伯的牲畜呢？有两个原因。我上次讲了一个原因，是因为我们的神他是看重宝血的神，就是说有牺牲神就悦纳。其实还有第二个原因，是因为如果您去看圣经，在这个大洪水来之前，人都是吃素的，所以说没有人养牛羊牲畜来饱腹的。但是亚伯很明显他就养牛羊，原来他养牛羊是来献祭给神的，他不是为了他自己，这是神所看重。我们感谢赞美神。所以神所看重的是那个关系。我们与人和好呢，固然你可以减少许多痛苦，减少许多患难。譬如说当我昨天晚上我钻到我太太被窝里面去的时候，我心里面马上就释放，就那么一瞬间，我心里面所有对他不满意的，或者是甚至对我不满意，你知道很多时候啊，你在生气不是说别人做了什么坏事情，而是你对你自己生气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你真的生气，气你自己，我为什么没有把这个事情做好，我为什么没有讲对话，为什么怎么样，为什么怎么样，而你在生气，气你自己。就好像有的时候我们不会爱别人，不是不会爱别人，因为我们不会爱我自己，你自己都不会爱你自己，很可惜的。你要学会怎么爱你自己，你要想想看，你就去想神怎么爱你。你知道神怎么爱你吗？神他一心一意要跟我们和好，所以我们与人和好，我们要来去回应神的爱，要与他和好，一心一意的与他和好，神就能够转向我们。神赐给我们各式各样的祝福，神赐给我们生命，神赐给我们恩典，神赐给我们能力，神医治我们身体的病痛，神每天供应我们生活所需。所以与神和好，这是另外一个条件我们必须要做的。但是我刚才说了，就算说我与人和好，就算说我与神和好，神人都搞定了，但是你如果不把人引人归向主，你与人建立的关系乃是一个所谓的，讲不好听点，一个世界的关系，是一个利害的关系。 换一句话说，人与人的关系就算再和好，永远不会一样。有的时候我们想到啊，现在世界上面的离婚率几乎超过50%了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人已经没有办法与人和好。人与人的关系呢，常常是建立在一个所谓的互相的关系上面。有的人他是利用朋友，两个人有利害关系的时候，两个会紧密在一起。也就是说，今天的敌人不见得明天就是敌人，今天的朋友明天不见得就是朋友，这是一个利害的关系。甚至于夫妻之间的关系呢，大家还年轻貌美的时候，还有火花的时候啊，常常玩在一起，常常欢欢喜喜快快乐乐，但是中间发生了问题的时候就不容易和好。所以我们要使人和好，神看重的就是这一点。我们要使人和好，是要叫人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是和平的君，他是平安的神，他是使人和睦的人。那么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，就是为了要让神与人能够和好。而再加上耶稣基督透过他的宝血，我们成为和好的人，我们与神的关系就再一次能够不再有那个隔阂了。虽然我们生命还有破口，我们还有许多不合意的地方，但是神要我们成为和好的人。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圣经上面的人，都是发生过与人的关系与神的关系都有问题，但是神看重的是你怎么样转向归向他。神再一次说，父母的心要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要转向父母，这不是靠我们的能力所做得到的。所以我们要使人与人和好，使人和睦呢，我们就再一次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去求神赐给我们那个心。你要从你的心开始，你说我跟这个人发生了问题，或者某某人有了龌龊，有了起了纠缠的时候，你可能说我已经试过很多次了，这已经没有救，这关系没有办法再和好了。但是你要知道，神甚至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你有没有这么做？我们还可以再一次的努力的追求，努力的来做。而再一次我要说，我们要使人与人和好，我们要与人和好，我们不是说靠我的权柄，而是要更谦卑。有两个例子圣经上面很明白的显示出来，摩西是一个最有权柄的人，神的能力在他身上，但是摩西在旷野里面的时候，摩西他常常教训百姓，他常常要百姓做好事情，要百姓转向归向神，但是老百姓说什么？是谁立你做我们的官呢？是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长啊？所以我们就知道了，靠权柄是没有办法叫人家和睦，而是要像用爱，像主耶稣基督一样。主耶稣基督替门徒洗脚，他完全的谦卑他自己，他使人和睦。使人和睦不是靠讲理，而是要靠爱。我们靠讲理就会引起争辩，引起辩论。因为就算我理直，我把你讲赢了，你可能心里就很生气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有这种事情，你理很直，你把他讲输了，他心里面实际上他很生气。 所以说我们要真正与人和好，要用爱要来挽回一个人，就好像主耶稣基督用爱来挽回一样。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假如我们和睦同居的话，神会赐下那贵重的油，他说那个贵重的油就浇在我们的头上，然后留在我们的胡须上面，又留在我们的衣服上面。当这个油留在我们头上的时候，这是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思想要有这个心智，愿意要与人和好，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留在我们胡须上面是说我们的嘴要讲造就人的话，要与人和好。留到我们衣襟上面是说我们的行为要做出来使人和睦的事情。您知道有的时候我看到我自己也有发生在我身上，当你讲一个人不好的时候有两种反应，可以讲有三种反应。第一种反应是怎么样，他马上顶你啊！你知道我看过很多人是这样，你讲他不好他马上顶你，他要跟你拼了的味道。这种人我现在也慢慢学乖了，我也不讲他了。还有一种人，你讲了他，你指责他，你讲他不是的时候，他就不讲话，他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样，可能是修养好或者是怎么样。还有一种人像是大胃王，你讲他不好他马上反应过来，马上复复。当然我们讲人不好的时候，你要 make sure 你讲的是对，你为了爱你来讲出来指责他，你为了爱你先为他祷告你才讲出来的。所以大卫王，你知道当那个拿单这个先知讲大卫王不对的时候，大卫王马上服服求神原谅他。我们思想，我们的嘴，我们所做出来的都要使人和睦，都要能够鼓舞人，都要能够让人家得到生命。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指责人啊，箴言上面有一句话说，以眼传神的使人忧患，责备的使人和睦。你就知道了，不是说使人和睦就不要去责备人，因为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，你讲出来的话是造就人的话，是生命的泉源，你可以使人和睦。感谢赞美神，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使人和睦。我自己有的时候事情多事情忙，有的时候不见得做得好，但是我自己要勉励我自己，我也要勉励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我们要使人和睦，先从我们自己与神和睦开始，然后我们带着爱心来与人相处，让我们自己能够成为神祝福人的管道，神爱人的管道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唯有靠你我们才能够使人和睦，我们才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，不再是我们生命中的破口，不再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，不再是我们照着我们的样子啊！有的时候孩子自己也认为，主啊求你原谅我，有的时候我说神你就照我这个样子，但是不是，本来不是这个样子。神，我就求你先从改变我们自己开始，再求神来让我们能够使人和睦，改变别的人，让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，活出神的生命来，使人和睦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你，赞美你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所以让我们请起立，我们来唱这个回应诗歌。
愿你赐福于我们，常与我们同在。圣愿你赐福于我们，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。
从头再来。
愿你赐福于我们，常与我们同在。圣愿你赐福于我们，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。
扩张我们的境界，
扩张我们的境界，求你我们祈求啊，扩张我们的境界，主啊，求你应允我们祈求。
哈利路亚。亚比斯向神祷告说，圣愿你赐福于我，常与我同在，不叫我遭遇患难，不受艰苦，扩张我的境界。神就应允他所求的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就让我们这时候带着一颗心来求神，来
愿你赐福于我们，常与我们同在。圣愿你赐福于我们，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。圣愿你赐福于我们，常与我们同在。圣愿你赐福于我们，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。扩张我们的境界，求你我们祈求啊，扩张我们的境界，主啊，求你引领我们祈求，扩张我们的境界，求你我们祈求啊，扩张我们的境界，主啊，求你引领我们祈求，扩张我们的境界，求你我们祈求啊，扩张我们的境界，主啊，求你应允我们祈求，扩张我们的境界，求你应我们祈求啊，扩张我们的境界，主啊，求你应允我们祈求，主啊，求你应允我们祈求，主啊，求你应允我们祈求。
有一次有一个牧师，他去听一场音乐会，他看到 整个交响乐团的演奏，这么多人演奏出来的是一个和谐的音乐，是一个美妙的乐音。他禁不住感叹说：神啊，如果你能够赐给我，不要多，只要那十二家，谦卑顺服，爱神爱人，通晓真理，圣灵充满的，能够与我们同在，能够来为新安爱灵粮堂来征战，来为主耶稣基督得人如得鱼，我就不虚此生了。主耶稣基督，我真正要求你，求你来，就像那十二家能够在一起来，像演奏美妙的交响乐器一样，能够演奏出那天上的乐音，主，我就不虚此生。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，求你再一次保守带领新王来领粮堂继续的往前走。我这样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